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法国物理学家、化学家马里·居里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居里夫人，曾经说，少关心别人的私事，多留意别人的观点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不要只是急着收集一个人的资讯，要学习认识了解一个人，包含他的想法背后的动机。不要只是因着好奇八卦的心态，想要知道他发生了什么，而是要试着明白他如何看待所发生的一切。少一点对别人生活的窥探，多一点对别人内心的理解。那么，当动机不同，我们所问的内容，所表达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了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今天要和您从关怀师亲身经历的医病现场，借着一个特别的情况，挖掘当中的故事。
在压力与繁忙中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你的心灵稳妥吗？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，寻找平衡。这里是健康星球。
欢迎来到健康星球，在这里，今天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事情。我们这阵子跟着程友仪博士的脚步，一同探索他在研究生时期担任关怀师的时候所经历的各种医病现场。这些故事收录在他2018年的著作《生命这堂课：心理学家卧底医疗现场的26个思索》，简称《生命这堂课》。今天我们要一同探索的医病现场，是程永仪寻访一位名字叫做琼斯的先生。来到病房门外，竟然站着两个守卫，这很不寻常。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访客，比较像是官方人员，甚至可以这么说，他们是警察，又高又壮的警察。程永仪朝着病房走去，接近门口准备要自我介绍的时候，警察挡住了他的路，很有礼貌地说，很抱歉小姐，我们不能够让你进去，我们收到的命令是，除了医生跟护理师之外，不能够让任何人进去。这可怎么办呢？陈永仪想了一下，提出如果是站在门外跟琼斯先生讲话呢，可以，只要不进房间就可以。于是警察向两侧移动，让出一个空间给程永仪，他就走上前站在门边。琼斯先生此刻躺在床上，正在向门口张望，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当程永仪要向对方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原来琼斯先生已经从他刚刚和警察的对话中知道程永仪是关怀师。琼斯先生很亲切地说，叫我法兰克吧。法兰克看起来不到30岁，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，说话声音柔软，外表举止也很有风度。他穿着医院的袍子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，看起来是一位非常讨喜的年轻人。于是陈永仪关心他的病情。法兰克会住院的原因是他的胃一直很痛，医疗团队做了很多检查都查不出原因，所以他们要为他进行探查性手术，看这样是否可以找出问题出在哪里。手术就在明天早上的7点 法兰克边讲边挥手，使得点滴不断碰到点滴架，发出碰碰的声音。而程永仪一听探测性手术就觉得很吓人，这几乎是表示没有特定目的就把人切开来探视，看看哪里可能有问题的外科手术。的确，法兰克越说挥手的动作就越来越大，我不知道哪一样比较糟糕。法兰克继续说，是难以忍受的痛苦，还是他们要把我切开，只是为了看一看里面的情况如何。其实，如果他们真的找到问题，我也很害怕。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？癌症吗？或者是其他什么会让我致死的病呢？法兰克的焦虑跟恐惧明显的涌现出来，以至于陈永仪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把点滴架拉倒。不过警察似乎没有特别注意他们。陈永仪回应说，法兰克，这听起来的确很可怕，现在的情况不明，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。你的手术是明天早上，你愿意让我为你祷告吗？法兰克想了一想，他的视线从门口移动到了地板上，小声地说，好。这个音量似乎是在对自己说话。接着他再次抬起头看着陈永仪说，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替我的太太跟儿子祷告吗？这让陈永仪不禁心想，在法兰克刚刚表现出对情况极度恐惧之后，对他来说，替他的家人祷告会是更重要的吗？法兰克这时似乎没有了刚刚的恐惧，他坐直了身体，突然看起来很平静，以及下定决心的样子。他说，我的太太珍，还有我的儿子艾瑞克，他现在应该3岁了，我有一阵子没有见到他们，但我想要你为他们代祷，请上帝看顾他们，确保他们一切安好。陈永仪和法兰克一起祷告之后，法兰克看起来放松了一些，心情也平静了。奇妙的是，当祷告这两个字进入了他们的对话之中，法兰克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些变化。可能是祷告这两个字，也可能是上帝的身影，还是祷告对他来说代表着其他的意义。总之，法兰克改变了，他不再为自己担心或害怕，就如同他自己说的，祷告提醒了他，让他想起了有更重要的事，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。陈永仪发现，在他所看过众多的病人当中，不论他们是不是有信仰，上帝或者任何与神圣力量同在的感受，对在医院中的病人都有一种莫大的支持，一种转换人心的动力。甚至连警察也注意到了。当陈永仪离开病房走向电梯的时候，警察刚好换班，其中一位警察跟着陈永仪进了电梯。电梯里，警察对陈永仪说，你刚刚做了一些奇妙的事，他看起来很不一样，比之前好太多了。陈永仪笑了笑，摇摇头，他不认为是自己做的。不过他突然想到，刚刚那位法兰克他是犯了什么罪呢？这时电梯门打开了，警察直接走往咖啡站。分开前，警察回答，一级谋杀。一级谋杀这个通常是美国各州以及联邦法律中最严重的刑事罪名，跟一时冲动杀人的二级谋杀有所区别。从刚刚的故事里我们看到，法兰克一开始几乎完全被恐惧吞没了，他的胃很痛，医生检查不出原因，隔天早上他还要接受探查性手术。想到自己被切开，但是医生都不知道要找寻什么问题，他已经感到害怕。而更令他害怕的是，如果真的找到问题呢？会不会是癌症？会不会是一种足以致命的疾病呢？人在极度焦虑的时候，很容易会进入这样的状态，整个世界仿佛不断的缩小，最后只剩下问题。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恐惧，脑海里不断的想象最坏的结果，可是又没有办法立马得知将来的发展跟情况。 如此恶性循环实在令人沮丧。可是当陈永义问了他一句话，你愿意让我为你祷告吗？这句话似乎成了一个转折点。我们不知道法兰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何，也不晓得他是否真的相信上帝，但是当祷告进入他们的谈话之后，法兰克的心有了变化。他原本正在担心自己，却突然对陈永仪说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替我的太太跟儿子祷告吗？更重要的是，我的太太跟儿子不再是他自己。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因为不久之前法兰克还沉浸在我会不会死的恐惧里，可是现在他想到的是，如果我没有办法陪在家人身边，希望上帝能够照顾他们。是的，祷告并没有立刻改变他的处境，他的胃痛也没有立刻消失，隔天早上的手术仍旧等着他。他人生中更大的问题也没有因为这一次祷告就突然不见。我们后来知道他是一名一级谋杀犯，这也意味着即便他的身体完全康复，他仍然要面对极其严重的法律责任，甚至很难再回到妻子跟儿子身边。外在的事情没有立刻解决，可是他里面的状态却开始转变了。很多人以为祷告就是向上帝提出要求，希望他立刻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当然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上帝，可是祷告不是只是为了改变事情，祷告有的时候是要改变我们面对事情的心态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再是不断地看自己，我们开始抬头仰望上帝，承认我不是掌管一切的人，承认在我生命之上真的有一位比我更大的掌权者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也开始看见在我之外还有我所爱的人，我应该关心的人，不单是为了自己，也看到了别人的需要。法兰克的问题并没有因着祷告而消失，但是祷告让他的眼光不再只是限缩在我，他从自己想到了家人。而当人们不再只想着自己，狭窄的内心也开始有了空间。宣教士保罗曾经劝勉信徒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段经文并没有说祷告之后所有令人挂虑的事情就会立刻消失，他说的是当人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所赐的平安能够保守人的心怀意念。在病房里的这一天，连门外的警察都看到了法兰克的不同。也许他们并不知道法兰克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他们看见这个刚刚还非常焦虑恐惧的人现在不一样了。另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地方就是陈永仪一开始所面对的情况，两名警察守在病房门口，而且已经很清楚地表示除了医生跟护理师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够进去。如果是我们听到这样的回答，也许很容易就觉得好吧，既然规定不能进去，那我就离开，反正还有其他的病人要探视，不是吗？但是陈永仪并没有觉得那就算了，当然他也没有硬闯进去，也没有要求警察为他破例。他尊重规定，却没有让规定成为自己完全放弃的理由。他只是再问了一句，如果我站在门外和他说话呢？结果警察同意了。陈永义没有违反限制，但是他也没有因为有这样的限制就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更重要的是，陈永义从头到尾并没有把法兰克当成是罪犯，也没有预设立场。他不知道法兰克犯了什么罪，他也没有一开始就问这方面的问题，因为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需要关怀的病人，一个正在焦虑害怕的人，一个担忧明天手术的人，一个担心自己可能会死的人。陈永义没有先问你做了什么事，他问的是你怎么了。 这两种眼光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反思，我们的世界真的很喜欢替人贴标签，我们自己也是。这个人是失败者，那个人是坏人，他犯过大错，所以不值得信任。他的人生已经这样了，大概也不会改变。可是，耶稣基督看人的方式却不是如此。耶稣并不是否认人的罪，也从来没有说做错事没有关系。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一个人是罪人就拒绝接近他。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有一段特别的故事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跟耶稣说，按着摩西的律法，犯奸淫的人要被众人用石头打死。于是问耶稣他要如何评断想要抓耶稣的把柄。没有想到耶稣先是一言不答，默默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之后才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。众人一听自觉羞愧，就一个一个离开了，只剩下耶稣跟那位妇人。然后有这一段重要的对话。耶稣问妇人说，刚刚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妇人说，没有。于是耶稣最后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在这段故事里，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为妇人贴标签，但是他也没有掩盖妇人犯罪的事实。妇人的确犯了罪，但是耶稣赦免了他，耶稣要他回转归向神，并且不要再犯。耶稣是光，他要妇人接受光，从此不要在黑暗里。他要妇人转向他，得着真正的生命。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这个人的一部分，我们不知道他的过去，不知道他之前发生过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内心有多少的黑暗，更不知道他的心里是否正在发生某种改变，但是上帝知道。所以回到陈永仪，后来他得知法兰克的身份，于是他更加确定一件事，法兰克所出现的平静跟改变绝对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厉害的能力。是的，陈永仪愿意走到门口，愿意倾听关心，愿意为法兰克祷告。可是真正能够进入一个人的最深处改变人心的，并不是关怀师，是上帝。陈永仪做了他能够做的，但是他有一个正确的动机，并且付出实践。所以金灵相信上帝也因此借着陈永仪带给法兰克在黑暗当中的亮光。另外，金灵觉得有一件事情也必须再次强调，基督信仰虽然讲恩典还有怜悯，却不代表犯罪没有关系。法兰克犯下了谋杀罪，他仍然必须要面对自己所做的事，他必须要面对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祷告不是逃避责任的方法，相信上帝也不等于我们可以免于承担后果继续犯罪。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别人，他所造成的伤害是真实的。如果一个人犯了罪，上帝赦免了他，也不代表就可以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继续犯同样的罪。基督信仰同时看重两件事，公义与恩典。罪是真实的，所以人需要面对罪。恩典也是真实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太坏了，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得救。福音不是告诉我们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，然后才有资格来到上帝面前。恰恰相反，福音是告诉我们，正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成为完美的人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主耶稣。在医院里，医疗团队正在想办法找出法兰克胃痛的原因，他们做了许多检查，仍然找不到答案，所以甚至要进行探查性手术。从医疗的角度来说，他们都在寻找一个答案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，人不只有身体上的问题，在我们的生命里也有一个更深的问题，甚至更加重要，这是我们内里的问题。身体的疾病 或许可以透过仪器检查，可是心灵深处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是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，或者是不晓得的。当法兰克躺在床上，医生正准备要寻找他胃痛的原因，但是就在那一刻，上帝也要他的心里面开始面对更深的事情。罪的确牵涉到疾病跟死亡，但我们不能说每一种疾病都是因为犯罪，也不能说一个人生病就一定是上帝在惩罚他，这样说法过度简化。可是疾病跟死亡确实会让人有机会重新思考生命。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这个病房的故事，或许不只是关注在法兰克身上而已，它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。也许你现在正在病痛中，也许你正在等待一个结果，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，你曾经犯过错始终不敢面对，你外表看起来很好，心里却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小房间。那么此刻就是一个机会，向上帝敞开，让他进入你内心的机会。因为耶稣来就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，医治我们，使我们被恢复被更新。让金妮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盛小梅泥土音乐专辑《好心情》当中的《医治的爱》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医治的爱。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泥土音乐专辑好心情当中的医治的爱。今天在栏目里，我们跟着陈永仪关怀师进入了疫病现场，听到琼斯法兰克这位年轻人的故事，从身体的状态到内心的状态，这告诉我们整全的生命不单只是身体，更是内里的康健。我们也许没有犯下一级谋杀的罪行，但是我们里面或多或少有污秽跟黑暗，这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，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洁净我们。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承认，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面对，那就是改变恢复的开始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生命和第三张专辑《释放属天的能力》当中的《主，求你来恢复》。
主，求你来恢复，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。主，求你来恢复，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。
人生的旅途难免遇见迷雾，方向不明时，你是否期待一束光照亮前路？星之导航，如同北极星，引领你穿越生命的迷途。不论困难还是挑战，许金玲陪伴你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道路。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，我是许金玲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 .net， 导航 at 良友 .net， 导航 DAOHANG 导航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13229966122，请注明导航。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，在星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星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
愿你我独家如同在天。